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主的旨意通过一个不和谐的家显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一章第十七节中向天父这样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承认你的道就是真理。神的道圣经确实是真理，我说的这话虽然是简单，但是这是事实，圣经确实是真理，圣经不造作。这本称以色列是被拣选的国和子民的圣经并没有掩饰雅各的欺骗。雅各既是以色列的先祖，后来改名叫以色列。圣经没有淡化，也没有掩饰，事实就是事实。今天早上我们将看到在创世纪第27章如何描绘一个家庭试图通过个人的感官不惜削弱信心来履行自己的责任。但是这也向我们展示了神掌管了人的愚昧和罪恶。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和以扫的故事，这故事里圣经描绘了一个不正常家庭的景象。首先我们看到了手足之间的竞争，从腹中开始，在创世纪第25章22到23节中，我们就读到了两个孩子在利百加腹中的相争。这时他感到痛苦，他问了神，神让他遇见这两个孩子的事。然后在创世纪第25章27到34节，我们读到了雅各是如何欺骗以扫卖掉了长子的名分。在这里我们可以认为雅各是个骗子，而以扫是受害人。或者我们可能认为雅各是故事的主人翁，并且所应许的后裔将出于他，因此我们可以说以扫得到应该得的，毕竟他轻视他自己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在这里叙述了文化背景，在这叙述的文化背景下，长子被赋予长子的名分，这称为长子续承制。这意味着长子将续承父亲的遗产，长子和胞弟相比获得两份父亲的产业。如果父亲因病瘫痪，长子便成为一家之主。此外，长子应该在家谱有显著的地位。希来伯书希来伯书第十二章第十六节指以扫贪念世俗，因为他为了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长子的名分确实了不得，根据法律，长子和家畜头身甚至粗俗的果子都献给了神。然后在家庭中也出现了偏爱，在第25章第28节告诉了我们这个偏爱。以撒爱以扫，利百加却爱雅各。这偏爱和长子的名分无关哦。稍后在第27节中介绍所有的内容时，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的介绍。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戏剧，在第27节向我们介绍了一个不正常家庭的戏剧性的事件。首先有以撒和以扫。以撒要祝福以扫，便叫他去打猎，做他爱吃的美食。这是在祝福之前一贯的做法。以撒为什么要祝福以扫而不是雅各呢？当然，以撒也许不知道神让加百利遇见双胞胎的事，尽管利百加不太可能将这件事存在心里，但更可能的是以扫 比雅各更讨以撒的欢心，雅各更得到母亲利百加的宠爱。创世纪第25:27这样的告诉我们，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也许是这样，雅各更亲近他的母亲。创世纪第27:11告诉我们，他身上是光滑的。这并不是说雅各是个娘娘腔哦，雅各和以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扫富有阳刚之气，在创世纪第25:25-28这样的告诉我们，以扫他浑身有毛，是男子汉大丈夫哦，善于打猎，常在田野，他的父亲爱吃他捕来的野味，所以家庭的偏爱与长子的名分无关哦。以撒之所以偏爱以扫，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哦。因此以撒克制不住对以扫的偏爱哦。在这之前的经节中，在第26:34-35中，以扫娶了赫人的女子时，以撒和利百加伤心哦。以扫应该知道以撒应该知道以扫的性格，这表明以撒在这一方面缺乏了判断力哦。然后我们看到在5-17中的场景，利百加要雅各阻止以撒，雅各起初不太确定他能够瞒哄他的父亲哦，这里没有提到那一句哦，只有恐惧。雅各担心如果以撒用手摸他，便会识别浑身是毛的以扫，还有皮肤光滑的雅各哦。雅各他犹豫不是出于内疚感，而是实际的操作性哦。但是在利百加的心中，以撒要给以扫祝福，所以必须冒险阻止这个错误，即便他和雅各都可能遭到诅咒哦。雅各就照他母亲的吩咐行了。在18-29中，我们看到了整个过程，雅各欺骗了以撒，获得了祝福。他对父亲撒了两次谎，首先关于他的身份，我是你的长子以扫，其次是神赋予了他成功哦。他这样的对他父亲以撒说，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所以雅各甚至在撒谎时引用了神的名哦。在第22-24告诉我们，以撒怀有疑心，但是最后他还是被骗了，祝福了雅各，以为他是以扫哦。在第30-40中，以扫打猎回来，他做了美味给他的父亲吃，他让他的父亲给他祝福哦。以扫对所发生的事情大大的震惊，以扫非常痛苦和愤怒。以扫意识到自己被雅各欺骗了两次，首先是夺了长子的名分，后来又夺了他的福分，剩下来的是给贪念世俗的人的祝福，更多是反祝福哦。以扫不会享有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哦。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将居住在非利士贫瘠的土地上，以扫也要靠刀剑度日哦，服从雅各不得安宁。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又能够学到什么样的教训呢？那我们可能会说，是父母管教不当哦，或者是偏爱是不良的、不好的，或者兄弟之间的竞争可能是致命的哦。但是今天我想让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叙述中得到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的愚昧和罪恶是不会破坏神的旨意的。让我们从那显而易见既是人的堕落开始。这故事提醒了我们，神的子民需要救主，这些以色列的列祖因此也是我们属灵的列祖。希伯来书第11:20-21指出，以撒和雅各都是凭信心行事的。由此可见，即使这些人是信心的伟人哦，他们也都是有罪的，并且有严重的过失哦。为什么所有这些都记录在圣经中呢？查尔斯·斯普珍他怎样的写道，这不归功于这些 人哦，不，圣灵不为人的功劳而写哦，圣灵是为了荣耀神的恩典而写，圣灵所写的是要信徒警醒，这些事情是写给我们做例子的，要我们避免他们的污点和缺陷，从而可以变得我们应该有的样子。这里似乎得胜的两个主要角色根本没有获得胜利哦。利百加的计划似乎让他的心爱的儿子得到了祝福，但这也使他永远离开了家里。没有关于雅各逃离家后再次见过利百加的记录哦。他的儿子雅各一直和他的母亲藏在帐篷里哦，这样就一去不返了。而雅各呢，雅各尝到了他堕落所带来的恶果，他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园，离开他自己的母亲，并体验了他堕落以及堕落的后果。以撒的祝福在很久以后才应验哦。的确，如果我们看看创世纪第47章第9节的话，雅各在年迈的时候这样的对法老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其次，让我们看看神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哦。从人的角度来看，整个故事都是一团糟的骗局和谎言哦。我想身为罪人，我们第一个倾向就是要找责任应该归咎于谁哦，就好像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里所做的那样，亚当归咎于夏娃，夏娃归咎于蛇。在这里我们可以责怪父亲以撒，毕竟他是一家之主，他难道就不能做一个像样的父亲吗？他为什么要违背神祝福以扫，而不是祝福雅各呢？我们或者可以责备母亲利百加帮助雅各，显然的失计的人确实是他们母子两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以扫是无辜的受害者呢？不，尽管以扫因这场闹剧哭泣，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因丧失了长子的名分和祝福而感到懊悔哦，更多是因为他失去了世俗的利益。以扫的一生中从未表现出任何寻求神和与世俗分别的迹象哦。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以扫娶了赫人的女子，使他的父母亲心里愁烦哦。当他知道自己的父母亲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霍伦威尔斯特斯伯这样的写道，以扫的泪水不是因为一个不敬虔的人的悔改的泪水哦，而是遗憾的泪水，因为他失去了信约的祝福。以扫想要祝福，但是他不想成为一个神赐福的人哦。让我们记住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扫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哦，因一点的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事实上后来以扫没有得到祝福，因为他没有机会在祝福之前改变他先前的愚昧哦，他是因为后悔而不是诚心悔改而哭泣哦，他仍然没有意识到他的罪，并怀恨雅各要杀害他。诚心的悔改是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哦。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应该负责任，在这场闹剧里没有人配得赞许除了神以外，尽管人的过失，神美好的旨意永远长存哦。在创世纪第25章23节中，神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他腹内，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神的旨意，神知道将发生的事。在旧约中马拉基在以色列和以东的历史中见证了这点哦。在新约圣经中，使徒保罗引用了神对加百利所说的和马拉基的预言哦。保罗认为神对以撒大儿子发怒是在以扫实际行为之前哦，是起源于天上，没有任何故事将破坏神原来的计划，这不是 B 计划哦。让我们看看通过以色列进行的救赎计划。 纵观全局哦，请记得以色列和以东，即是雅各和以扫的后裔，他们都是敌人哦。在《数民记》第20章第14到21节中，我们读到关于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时，摩西请求从以东人的地经过，却被以东王拒绝了哦。在几代后，两族人零星有战争哦。以东人始终站在以色列敌人的一方哦。以东人总是在以色列人军事战败后乘虚而入，突袭和掠夺以色列。大约1000年后，当巴比伦进攻耶路撒冷时，以东人站在巴比伦一边哦，屠杀以色列人以及摧毁耶路撒冷的城墙哦。考虑了以色列与以东之间不断发生的战争的背景，这叙述向我们保证，神为以色列所立的救赎计划是不会受到阻碍的。事实上，圣经对列祖的叙述提醒了我们，神拣选的子民唯有神圣的干预才能幸免哦。创世纪第27章的祝福肯定了创世纪第25章的内容，这是神的主权，神赐福于谁就赐福谁。我们看到即使四个不同的人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而行事，神仍然将成就他的旨意哦。悉尼格雷达努斯这么样的说，这个故事展现了神的主权，即便人的软弱混杂在他的计划中，有罪的人竟然得到了应许。这不是圣经唯一的例子，还有其他的许多例子，例如所罗门是大卫和别示巴所生的，拉哈是一名妓女哦，犹大是12个门徒之一，还有保罗先前是迫害教会的哦。但是这些所有的人都是神主权旨意和计划的一部分哦。这个故事和自然的顺序相悖逆哦。这告诉我们，神的计划并不取决于自然的顺序哦。基于长子的名分的天然重要性，从逻辑来说，应许之约中的福分的延续应该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再从以撒到以扫。但是按照神的计划是雅各哦。创世纪第35章第10到12节，神确认了这一点哦。神赐福于雅各哦。亚瑟平克这么样的写道，从太初开始，主便看重次子，让长子自食其果。这不是圣经唯一列出神不器重长子的例子哦。到目前为止，在创世纪中，我们看到了神拣选了赛特，不是该隐，拣选了以撒，不是以实玛利，在父权制的社会中注重辈分，这种拣选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由于圣经是真实的神的启示，因此所有记录的是真实的，提供我们阅读和学习，所以这些实际上在向我们展现了神对雅各优于以扫的主权选择哦。利百加的参与也是很有趣的哦。尽管圣经中列出杰出的女性，但是这并不是第一个按自己方式处事的女性哦，让我们惊叹于利百加的举动哦。圣经对利百加有美好的叙述哦，例如她是容貌极美俊美，她是容貌极其俊美的处女哦。她乐意侍奉，她热心接待客旅，她顺服神的旨意，离开自己在巴探亚兰做了以撒的妻子。撒拉去世以后，以撒才从利百加得了安慰。当利百加怀孕的时候感到痛苦， 难受，他求问神哦，在创世纪第27章第5节中，我们被告知利百加听到了以撒对以扫的指示，可见他是合乎传统的咯，因为在那个时代和文化中不允许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哦。那又是什么呢？又是什么促使利百加这样的行动呢？偏爱，因为利百加更爱雅各，他希望雅各得到祝福，而不是以扫。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利百加故意欺骗并预谋了整件事。人为的干预，或者也许他了解创世纪第25章中的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处于危险之中，因此他不得不干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利百加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即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无论如何，利百加的所有积极的形象都被这一举动给损坏了，这显示了人的愚昧和罪恶。神掌管所有的事情哦。约翰加尔文这样的写道，以撒和他的妻子都有巨大的信心哦，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因为对某些细节的无知和其他的过失偏离了正道，甚至绊倒哦。但是尽管如此，神的拣选仍然坚定哦。不，他甚至通过了女人的欺骗来成就他的计划哦，他以此方式证明了他的祝福是白白的恩赐，是配得赞许的。说服神的计划和旨意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哦，但是所赋予的行动不是助神一臂之力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尽一切的努力实现神的计划和旨意哦，无论他的行动是什么，利百加的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对神的认识并不总是转化为金钱的动作哦。利百加知道神的话，但他还是试图通过欺骗而不是信心和爱来实现对雅各的祝福。然后还有考虑到信心哦，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将信心定义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地，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实地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包括肯定把握，确据表示证明证据。今年的三个不同的查经班在学习希伯来书，我们学习了什么是信心，我们学习了要是没有信心，我们的盼望是虚空的，因为没有实底。我们有五十之力得到世俗的希望哦，例如有时我们会得偿所愿哦，例如下雨啊，如期的与朋友会面啊，飞机在确切的预定时间降落啊，我们存放的在银行的钱确实在那里啊，我们服用的药可以使我们健康等等等等。但是有时候却不如我们所愿，例如紧急崩盘，我们的航班被取消，医生无法拯救我们的亲人，朋友抛弃我们等等哦。圣经的盼望是基于信心的，我们有100%的保证哦，神的应许总是得到应验，我们有把握所有的应许将一一的实现哦。圣经的盼望是有实底的，那就是信。希伯来书的作者确实将以撒列为信心伟人之一哦。希伯来书第11章第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他表明了这信来自神。以撒年老，眼睛昏花，看不见，他的触觉不敏锐，无法分辨真正的以扫和伪装的雅各。雅各身上穿了以扫的衣服，这衣服的气味掩盖了他的嗅觉，甚至他的舌头也无法真正的分辨出他最喜欢的厨师以扫和他妻子所烹煮的美味哦。只有他的听力还好，但是他却选择不理会他。因此，如果不是出于神，以扫的 感官是不可能使他有信心的哦。以撒只相信神对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应许，因此他凭着信心祝福他的儿子哦。但是即使以撒要祝福另一个儿子，以撒被算是凭信心行事，仅是出于神的主权哦。以撒的错误并没有阻碍神主权的旨意哦。以撒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哦，在第27章第33节中，当以撒意识到他祝福雅各而不是以扫的时候，他大大的长进哦。亚瑟平克这样的写道，相反的，以撒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没有符合神圣的旨意哦，神按他预定的美意达到了他的目的，为此以撒的心灵深深地敬畏神哦。我们注意到以撒没有撤回对雅各的祝福哦，相反的，他说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而且最终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雅各以撒祝福。显然以撒无法预见未来，这正好与以上信心的定义完全的吻合，即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意思指未来的事物是看不见，因为这些事物将在未来呈现哦。要不是信心，以撒是不可能祝福他的儿子的，或论到将来的事，他的子孙的未来以及他子民的未来哦。在这种情况下，神不变的旨意显而易见哦。即使在这一场家庭的闹剧中，神通过以撒成就他的救赎工作，我们也因信心而得救哦。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这样的说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得救的信心是我们盼望在天上和神永远同在知识的实地。我们现在既看不到那永生，也看不到天上，但我们相信它确实存在。我们有信心，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将到天上与神永远同在。那么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同样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哦，我们在这世界上的地位哦。有很多时候我们站在被遗忘的边缘中，我们忘记了我们人是多么的不配得的哦。我们以人或个人的成就引以为荣哦，我们忘记了我们是卑鄙的堕落的人，充满了罪恶之本地狱哦。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堪入耳哦，但是这是事实哦。圣经在罗马书第3章第23节中这样的说道，我们都犯了罪，欠缺了神的荣耀。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此的混乱？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孩子顺服呢，却没有必要教导他们犯罪呢？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总是要讲实话哦，但是没有必要教他们撒谎哦。为什么呢？因为这已经是我们的本性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本性。曾经有个人告诉我一个趣闻哦，你是否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看集体照片的时候，我们找的第一个人就是自己呢？照片里的自己看来怎么样呢？我承认哦，我有这样的做，每当有集体照的时候，我都会先找自己哦，然后我总是问自己哦，哎呀，要是头上能够再长多些头发，那该多好啊。还有哦，每当孩子带集体照回家的时候，你会先看其他的孩子吗？我敢肯定哦，你会先看自己的孩子才看其他的孩子哦，我对吗？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都是自私的，我们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哦。同样的，以撒和雅各都是圣经里的人物，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利百加、徐贵刀举和呼提统是杰出的女性哦。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罪人。其次，我们的神是良善的，我们的神是慈爱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注意了我们，他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而死。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这样的说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即使我们的堕落和即使我们堕落，即使我们令人反感，神仍然爱我们，他饶恕了我们，他拯救我们。第三，在我们里面是否有良善促使神拯救我们呢？我们现在聚集在教堂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都是好人呢？比其他的人更好呢？神拯救或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本质上比其他的人更好吗？答案是不。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向我们证明了，是因为神的恩典拯救了我们，这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或做了应该做的事而应得的。我们知道神是良善和慈爱的，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拣选了我们。神按他自己的旨意和荣耀选择拯救我们，甚至在圣经中所拣选的子民而言，摩西在申命记第七章第七节到九节中为我们这样记录神对以色列所说的话：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说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在申命记第九章第六节又这样说：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意，你本是因着景象的百姓哦。这里他指的是以色列，以色列也就是他拣选的子民。在新约之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九节也这样提醒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这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动，免得有人自夸哦。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五节，保罗重申了出埃及记第33-19节中神对摩西所说的话，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没有哦，我再说一遍哦，神没有必要对任何人负责或回答任何人哦。罗马书第九章第21节这样的说道：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因此永远不要为我们的救赎邀功哦，我们不应该自夸，但我们要感谢神的慈爱拯救了我们，向我们施怜悯哦。第四，神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旨意是至高的，神的旨意没有 B 计划哦，一切都是他命定的。神命定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也是如此。就像神知道并命定了以撒家中的闹剧一样，同样的，神知道并命定了我们生活的一切事物。神不仅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哦，而且神命定了一切。 我知道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哦，神为什么会我们讲神为神怎么会造成呢欺骗呢？神又怎么会造成这世界所有的罪恶呢？事实他过去没有，他现在也没有，他将来也不会这样做。他仅仅允许我们行出我们的本性，让我们展示我们的堕落，然后他使用这一切让我们受益哦。请记住哦，在创世纪第27章的整个故事中，是我们在耶稣里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哦。耶稣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而不是以扫的后裔哦。在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看来可能是 B 计划哦。我们也许我们认为神措手不及哦，不是，想想哦，如果我们的神会措手不及，那他就不是神了，是吗？如果他必须在 A 计划失败后才推出 B 计划，那么他就不是神了，对吗？没有什么可以出乎神意料之外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神的 B 计划哦。因为无论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什么事，都是神命定了。我们不能参透生活中的所有事物，所以我们必须有信心哦。我们全能的、全知的、无所不在的神超越我们的人的层面哦。当我们不理解不如意的事的时候，我们要全心信靠神哦。这应该使我们神的儿女安心哦。因为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这样的说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哦，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哦。这是因为人罪恶的本性才有救赎的计划。圣经记载人的愚昧和罪恶不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规范哦。圣经里的描述是供我们学习的。以扫和雅各的故事提醒了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是至高的主宰，他救赎的计划是不变的哦。尽管罪和罪带来的苦果，神要祝福他的子民的旨意是永远牢固的。恩典在先祖的生命里工作哦，神的恩典不会离弃他们哦。神的良善和坚定的旨意仍然存在哦，即便人的只是这一点在创世纪中27章家庭不和谐的悲哀场景再次得到了证明哦。即便这一家人他们犯罪，神仍然会并且将会成就他的计划哦。他将差他所应许的救主哦。救主不是从完美的父母，而是来自罪人的后代哦，从亚伯拉罕、以撒到现在的雅各，我们有了耶稣，他是成就神救赎计划的弥赛亚哦。感谢主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